传讲牧师。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敬拜。今天是复活节，耶稣基督复活是2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耶稣复活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所以现在我们都是七日的第一日来纪念，也是来庆贺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我们因信也有复活的机会，那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活着还有活着人就要改变身体，然后与主同在直到永远。那今天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我们还要等待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是我们最大的盼望。那今天我们不讲耶稣基督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可能我们听了很多。每年我记得去年复活节也是在贵教会讲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今年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耶稣基督所复活的三个人。那这里的这个复活呢就是一个动词，就是耶稣使三个人复活。那我们想耶稣基督一生33年在地上3年多工作，其实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只使三个人复活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工作是成就救恩，但是也借着复活显明他是他自己复活，跟他使人复活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三个人呢记载在三段圣经里面。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已经11:21了，我们就先念一下这个路加福音，我给大家的经节，路加福音，对不起，我的 computer 有问题。路加福音第7:11-17，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在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大和周围地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在基督复活的早晨，让我们能够再次享受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永远的生命。也感谢你圣灵降临在我们生命中，改变我们，给我们新生命。谢谢主，今天早晨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 在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有两个大的支柱，我常常讲这件事情，那这是我们信仰的基要，那就这两个支柱就是呢，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不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没有救主。那如果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做人成为人，然后走过人生的道路，然后死了，像每个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那死了以后就完结了，那也是我们也没有希望。然而基督是死了，但是他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庆贺耶稣基督的复活，当然我们也庆贺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是复活出熟的果子，那他是唯一的一个到现在为止啊，复活以后一直活到永永远远的。那新旧约呢都有记载死人复活的个案，像以利亚、以利沙都使死人复活。那在新约里面，耶稣使三个人复活，那像彼得、像保罗也使人复活。那些可是呢，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那些复活了的人呢，后来呢，他们也都死了。比如说，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拉撒路，拉撒路复活了，后来也死了。所以那些复活的人后来也都死了。所以呢，耶稣基督呢在世界上广行神迹，行了很多，那这个四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大概有行35、36个神迹，那这个数字不一定是确定，有人说是35，有人36啊，不管三十多个行神迹，但是呢，只有使三个人复活。那有人说，为什么不使多一点人复活呢？啊，这个是我们不知道。耶稣只使三个人复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这三个人复活。啊，那这三个复活的事迹呢，也可以说概括了我们人生的需要。啊，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个第一个呢，重点是讲到不要怕。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5:21-24跟35-43。那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管会堂的埃鲁或者耶鲁，他的女儿快要死了，所以在女儿快要死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呢，管会堂呢就来求救，所以他们这个管会堂耶鲁来求耶稣救他儿女的时候，女儿的时候，他的女儿快要死了，就意思说还没有死。等到他来求救以后呢，有人就告诉他说你的女儿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生的机遇是多么的这个不幸病呢一下子很快的求救之时快要死了，等求救之后这女儿就死了。所以有人说既然如此呢，他说何必劳动父子呢，不用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在我们人生的机遇里面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如果你读这段圣经的，我们这个经节21-24，然后中间呢又从35跳到43，因为中间有事情发生，所以耶稣再去到要去耶路家的时候，路上发生事情，所以发生事情了，耽搁好像耽搁了时间，所以他们说你女儿已经死了，不用劳动父子，不用去了。所以呢，我们发现呢，有的时候耶稣呢还有别的事儿， 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际遇里面呢，很多时候是事不如愿啊。我们多希望说耶稣，哎呀，一听到有需要的，马上就来了。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呢，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愿来成就，事不如愿。还有呢，耶稣还有别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因为我们有的人也是说，哎，我是最重要的，你来先来帮我，啊，但是呢，这个事情看21节到24节中间有个空档，意思说，耶稣还有别的人要照顾，所以有的时候啊，事不如愿呢，人也不合意，就是说有些事情，有些人都会阻挡我们。所以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碰钉子，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不过耶稣知道我们人心中所存的，他们对这个耶鲁的女儿快要死了，然后死了这件事情呢，他们是很纠结的，很在意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在想的，他们就是很怕，所以耶稣就说不要怕，只要信。怕呢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怕什么？今天你我怕什么？很简单来说，怕很多东西了，怕死是其中一个，可能是一个最严重的。那今天我们经过一年了，还在这个病毒疫情的这个笼罩之下，虽然这个疫苗已经发明就是做出来了，很多人也打了针，我也打了两针。他们说打了两针以后，过两个礼拜你就免疫了，可以自由活动了。可是呢，会不会呢？大家还是怕。最近我在 Twitter 上看到一个人写的，他说我看到美国人呢，一个人爬山，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就开车，还戴个口罩，你在防备谁？是吗？怕呀，一个人的时候还戴个口罩，你自己走在街上，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你还戴个口罩，什么怕？怕什么？怕死啊？怕传染病啊？怕死？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怕。有人说怕不死，有人说不怕死，还有呢死不怕啊，但是各种人都有。但是我们怕什么？我们怕除了前面讲的怕病怕死，我们也怕病啊，就是戴口罩。我不说你不要戴口罩啊，这个不是我讲，不是我说，我只是说这个戴口罩有必要，但是在看情形了。我跟我的刘师母在家里，我们不戴口罩，我们两个人都不戴口罩。那我们出去到超市的，人家都戴口罩，我们也戴。戴了不是怕，就是怕别人怕，怕病。当然，我们年纪大的人也怕老，你怕老呢也会老，一年过一年，一年比一年老。所以人呢，生老病死都在怕，但是耶稣说不要怕。为什么他能说不要怕呢？因为他有办法。那我们人怕呢，怎么办呢？我们怕老、怕病、怕死，解决的办法是什么？注意营养，注意营养。所以以前呢，以前我们如果有钱的话，我们就是吃山珍海味，吃好的。后来发现呢， 这些山珍海味不健康，吃了太多好味啊，要得痛风啊，要告知。所以我们的注意营养呢，从山珍海味到糙米，或者粗米，杂粮，吃那些以前穷人吃的，现在变成我们的营养餐。还有呢，健身运动。以前呢，就说忙着做工，日理万机，做工。现在呢，要注意身体健康，日行万步。这是干嘛呢？就是怕病、怕老、怕死。我们就想我们解决的办法。我最近也有一个弟兄呢，给我一个 WeChat。下面就讲，我现在不记得了。他是说呢，好像发明运动健康的人呢，这些人他们五十几岁就离开世界了。那些抽烟呢、喝酒啊，这个做很多这个影响身体健康的，反而活到100多岁。所以他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所以我们人是可以想到很多方法来解决，但是呢，还是不能解决，我们还是会怕。但是耶稣为何能够说不要怕呢？耶稣说不要怕有作用，因为他把死的问题解决了。他把死的问题解决了，因为我们人怕死，怕吃的不好，身体不健康，生病，变老、衰老、死亡。但是耶稣把死的问题，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我们要死，但是耶稣使我们活，因为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以死胜死，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因信得生，我们就得永生，我们要活到永永远远。希伯来书2:14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今天很多人是死的奴仆，怕死，但是耶稣把死权废去，释放了我们，说我们不要再怕死。那耶稣对死的定义，他们说小孩子已经死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但是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所以呢，耶稣对死的这定义呢，死等于什么？死等于睡。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也说了，那些在主里睡了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死了，是睡了。那对耶稣来说，叫醒人与使人复活哪一样容易？其实耶稣的叫醒人呢，就是叫人复活，两样都一样，两样都容易。我们不能或者很难叫醒一个这个昏迷的人。我们知道有的人撞车啊、意外啊，昏迷了醒不来，你怎么叫他也醒不来。但是耶稣能够叫一个复活的人，一个死了的人复活。所以耶稣叫我去叫醒他， 叫醒跟使那一个人复活是一样的。所以耶稣来到小孩子面前，叫做大力大公理，这个亚兰话，就是意思就是说，小女孩起来。所以小女孩就怎么样，睡了，死了，现在就活了，就起来了。今天你怕什么？你怕什么？怕的反面呢，就是信。如果你信的话呢，就不怕；你怕呢，就是不信。所以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今天你怕什么？不要怕。好的，第一个复活的人，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那第二个复活的人，耶稣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是不要哭，不要哭。经文是在路加福音7:11-17，刚刚我们已经念过了。眼泪是珍珠，很宝贵，泪是感情的发出，所以有人需要流泪，哭有多种，有大哭，有哀哭，有痛哭，有伤心的哭，有高兴的哭，有哭得死去活来，有哭断肝肠，所以哭也是很有意思的，很多种哭。所以呢，如果有人想要哭的话，你要鼓励他们哭。什么意思呢？如果他正在哭的时候，你不要说不要哭，你越说不要哭，他越哭。你就说哭吧，尽情的哭，他就不哭了。人说不要哭，你就哭得更厉害。那我以前做牧师的时候，有的人生病，不是家里面有丧事的时候，我都去安慰他们，就会说不要哭。我发现越说不要哭，他越大声哭。后来我就说哭吧，他就不哭了。这不是讲笑话，这是事实啊。耶稣说不要哭，耶稣对这个寡妇说不要哭，眼泪就止住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说不哭就不哭了呢？所以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这个苦者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里面，合情合景。那路加福音7:11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小孩呢，这个死了的少年人是母亲的独生子，这个是他唯一的依靠。这个母亲呢，又是寡妇，是无依无靠。那唯一的依靠，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唯一的依靠没有了，你说要不要哭？你说会不会伤心？肯定的，伤心泪绝。所以他们经历，很多人经历人生的孤独。中国人说三大悲哀，少年丧父，中年丧子，老年丧偶。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人生难免遇到孤苦、孤独，所以眼泪一定会流的。所以这个母亲为什么哭？痛哭，因为失去了希望，唯一的儿子死了。在拿因城里面，耶稣 遇到了这个寡妇。那耶稣如何止住人的伤心泪？一句话，少年人起来。有时我们会想说，为什么我去安慰人，越安慰他越伤心，越要他不要哭，他越哭，因为我们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带不来，带不到，把问题啊带到他面前，解决他的问题。但是耶稣，他是神，他有能力，他一句话，少年人起来。你知道吗？我们太多的人安慰人的时候说了太多的废话。我有时候也跟其他的人或者弟兄姐妹去探访病人，或者去上家这个安慰人，我就听到很多人讲很多话，不光是不造就人，还是让人更难过，像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啊！啊，你去安慰人的时候不要讲这话，他早就知道了。根据我们现在人的状况，人死了不能复生，除非耶稣在这里使他复活。但是耶稣也没有复活所有死了的人，所以不要讲这种话。其实很多时候在伤心人的面前，此时无声胜有声，不讲话比讲话很多时候还好。我以年轻的时候做牧师，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有两个儿子，三个儿子，有一个双胞胎，大儿子15岁，忽然间得了急性的肝病。所以我去安慰他，那时候我刚刚读戴德生的传记，那戴德生在中国遇到中国有这个也是疫情吧，很多传染病，他的孩子连着死了好几个，所以他就向上帝祷告，好像说上帝把这个花园中最好的花摘走了，摘去。我觉得戴德生很伟大，所以我就想用这个话来安慰刚刚失去宝贵的儿子的这个母亲。我说上帝把花园中最漂亮的一朵花摘去了，哇，这个妈妈非常的生气，他不光是那时候生气，他生我一辈子的气，后来都不理我了。他说我不要上帝把我的儿子摘去。所以我的安慰变成他的愤怒。所以不能说人死不能复生啊，你也不能说哎呀这是上帝的美意啊，上帝为什么把美意放在我身上，我不要这样的美意。所以安慰人要有技巧。还有呢，有人说你还有一个儿子啊，我连一个都没有啊，不要把自己拉进去，你自己的事情不一定能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人去安慰人，不能够使伤心的眼泪止住，因为我们讲的话都是废话。但是耶稣一句话，少年人起来，那少年人就起来了，起来就活了，把他交给他妈，他的妈就高兴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耶稣说不要哭，就可以不哭。好，第三个复活的是拉撒路，在约翰福音第11章 一到四十四节，那我们就没有时间念这段圣经，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熟悉拉撒路复活。那圣经告诉我们啊，这里啊告诉我们，有人打发人啊，马大跟玛利亚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主所爱的人，你所爱的人病了。那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在所在之地仍旧住了两天。你觉得奇怪吗？你所爱的人病了，你不撒腿就跑？哎，没有，耶稣在那里还住了两天。所以呢，你急不急？你急，他不急，主不急，住了两天。那到耶稣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那就是说死的时候、病的时候住了两天，大概一告诉他的时候就死了，住了两天，又等了两天，到的时候已经四天，你怎么算我也算不清了。所以等到耶稣到的时候已经死了四天，你急也没有用啊，急也没有用，已经死了。那今天我们人呢都着急啊，都要快速，是一个快速的时代啊，方便面啊，马上要吃，喝咖啡是三合一啊，麦当劳是 fast food。 我们是在一个等不得的时代，所以很多人闪电结婚。你开车的时候，在美国还好，那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多进步。我们早期去中国的时候，你走在街上，你听到的都是喇叭声，这个交通阻塞的一塌糊涂，然后越阻塞就越按喇叭，越按喇叭就越阻塞，怎么着急啊？越着急越走不动，是不是？这个等不得的时代，你慢慢的让的时候就会走掉，你走吧，你走吧，就会很痛的，大家都急，就不等，就插队。结果呢就挤在一块儿。所以呢，马大跟玛利亚呢都跟耶稣讲一句一样的话，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们有他们的时间，你早在这里，你有一个时间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上帝也有一个时间表，我们说，上帝啊，你要在这个时候为我成就这事，所以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不是不知道拉撒路会死，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不一定。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个等候神是很重要的，很必要的。有时候不等的话呢，你可能得到一时的利益，但是没有长久的果效。大家还记得约瑟吗？约瑟在监牢里面坐监，也是被人诬告。坐监的时候，法老两个大臣，一个酒政，一个山长，也犯罪，也被放到监里，跟他一块坐监，他就伺候他们。这两个人是做官的，所以在监里面也官，也做官。那帮他们两个人都，连着两个人都做梦，做梦约瑟就帮他们解梦。那解梦的时候就解得非常的正确，他知道这个酒政呢出去的时候会官复原职， 官复原职的，他就跟他说，当你官复原职的时候，请你在法老面前提提我，然后救我出监。那九正当然高兴了，出去果然官复原职，但是他自己官复原职以后，早就把约瑟给忘了，所以被人遗忘。被人遗忘了，那约瑟不等也要等啊，他也不知道啊，他就在监狱里面又坐了多了两年监。那时候如果九正给他说情，告诉法老说给他解梦的人是谁，那法老肯定会把这个九正官复原职了，也把约瑟给放了。如果那个时候约瑟给放了，他在埃及待着干嘛？还不回老家，回迦南地去了。可是呢，九正把他忘了，所以呢，约瑟就做了两年。两年之后，法老做梦的时候，他忽然间就问谁会解梦。那这个时候九正想起了，哎呀，当年给我解梦的约瑟我把他忘掉了，所以他们就去找约瑟。哎呀，这一下子把约瑟找到了，因为还没有，如果两年前放他的话他回家了，现在去哪里找？到迦南地去哪里找？现在还在监里找了。约瑟等了两年，他奸犯成宰相，奸犯成宰相，等候神。你别说怎么这个事儿还不成就，等了两年。大卫等了数十年。其实他大卫在年轻的时候，扫罗就不喜欢他，多次要杀害他，但是他也有好几次机会可以把大卫杀掉，然后夺取王位。但是他说，我不敢动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不用自己的手夺取王位，最后名正言顺的登上以色列王的宝座，等候神等了数十年。但是保罗不能等啊，保罗要是撒母耳说你要去那里到基甲是示罗忘记了，对不起，到那里去献祭，在那里等。可是撒母耳迟到了，扫罗等不得，扫罗不能等，结果呢他就失去了宝座，上帝就厌弃他。雅各不能等，雅各说，圣经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约瑟啊，不是约瑟，雅各，上帝要立他做十二支派的先祖，他要做长子，但是他等不得，用骗的手段来骗取长子的名分，结果呢漂流，离家漂流20载。所以不等候跟等候有极大的不同。今天上帝要我们怎么还不到？我们现在在等这个疫情过去，等吧，会过去的。所以我们感觉迟延，如果你觉得怎么还不到的时候，正是我们需要等候的时候。耶稣准时来到，拉撒路死了4天，但是耶稣并未迟到。因为如果耶稣不来怎么办？因为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耶稣说不至于死，就是不至于 那就算死了怎么样也会复活。所以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那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死呢等于睡。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死等于睡。怎么可以使死等于睡，可以叫醒呢？一句话，耶稣到了那个坟墓的外面，叫了一声，他把石头挪开，他说了一句话，拉撒路出来。这个英国有一位本来是做外科医生的人，后来做了牧师，叫做 Martin Lloyd Jones。 在他的传记里面呢，他说了一个事情，他说拉撒路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说拉撒路出来。他说如果耶稣没有叫拉撒路，耶稣说出来，那很多人都出来，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耶稣指定拉撒路出来。所以是拉撒，所以耶稣只复活了三个人。所以神做事有定时，所以我们不要急，不要急。好，那今天我们从这三个耶稣复活的人里面看一看耶稣在世只使三个人复活，两个小孩无记名，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有一个叫拉撒路。所以我们从这个耶稣直接的话语和间接的行动中，我们得三个启发，两个是直接讲的，三个是行动间接的我表达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要怕。今天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所以我们不要怕，主已胜过死亡。第二呢，不要哭，主靠近伤心的人。这个寡母失去了独子，多么的伤心，也是死，但是母亲更伤心。所以耶稣说不要哭，主今天也是靠近伤心的人。你伤心吗？主知道。第三，不要急，别着急，主的迟到也是准时，能听懂吗？主的迟到也是准时。耶稣拉撒路死了四天，在坟墓里，马大说他都臭了，但是他的死等于睡。耶稣说我去叫醒他，迟到了吗？没有，你的时候可能已经到了，你可能觉得主迟到了，但是上帝永远准时，他照着所定的时候日期来成就他要成就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怕，不要哭，不要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是复活的主，这三个死了的人，你都使他们复活，他们的复活状况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说明了今天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多少的恐惧，有多少的伤心，有多少的失望，但是你都给我们解决。只要我们跟你靠近，我们知道你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不要怕， 不要哭，不要急，我们都在你的手中，你是复活大能的主，也能够以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能够走到丰富之地。求主带领，让我们特别在这个疫情依然泛滥的状况里面，求主让我们坚定地信靠你，知道你会让我们走出这个阴暗，进到光明。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